今天我们继续去查考希伯来书的经文。咁呢开始之前我哋先一起呢读一读呢一段嘅经文。经文都可以喺你哋嘅祈祷纸上面都有，或者都可以睇荧光幕。搵到个时候呢我哋众弟兄姊妹一起读出，好嘛，预备起。律法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藉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么？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段时间我们经常都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八章至到第十章其实都是一个主题，就是大祭司的工作。当讲完这一段经文之后，由十一章打后呢，就讲到信心。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这个这么好的救恩，我们就要存信心来到去持守真道到底。所以呢，我们很熟悉的信心的伟人就在这个十一章十二章来到出现。那今天呢，我们就去看的第十章呢，其实跟上一次第九章的内容是有互相补充的地方的。第九章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献上自己为祭所成就的客观性的效果，就是基督已经进入到天上面的圣所，成就了这个永恒的救恩。那第十章呢，就是转了一点的方向，是讲到信仰群体，就是我们啦，主观性的经历，就是我们能够去亲身经历这个救恩带给我们的福气，就是成圣。正如第十章最尾，第十章的第十节，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个我们呢，就是信仰群体，我们的主观的经历就是经历到这个救恩带给我们成圣的福分。所以我们看回这个第十章的一至十节呢，可以有这样的分段的。咁而呢个分段都系印咗喺大家嘅呢个祈祷纸上边，可以分为两大段，一至四节系一段，五至十节有一段。咁一至十四节咧，就系用虚拟嘅方式先提出一个正面嘅句子，然之后咧就用切问句推理证明喺律法下边重复献祭系有不足之处嘅。咁既然不足啦，咁第五至到第十节呢，就係有一个新嘅方式，就係基督嘅献祭呢，就取替咗律法嘅献祭。咁当佢提出第二个呢个方式嘅时候呢，佢就用咗引句，即係引用旧约嘅经文嚟到证明。然之后呢，又做出一啲嘅评论，再做出一啲嘅结论。咁我哋逐点去睇下。 首先看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占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里面的律法呢，是指到整套的祭司的献祭、崇拜的礼仪、洁净的条例，这些都是影儿的，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将来的美事是指什么呢？就是基督在新约的时候真的来到这个世上，他以大祭司的身份献上自己，是一次的献上，这个就是那个将来的美事。那这一节告诉我们，律法的不足之处呢，就是总不能，就是绝对不能够，就是叫、那些近前来的人，就是来敬拜的人得以完全。跟着去到第二节，他就用切问句了，他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是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句切问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律法是完全的，献祭的事就应该早已经停止了。因为如果律法是完全的，令敬拜的人他们的良心已经得到洁净，不会觉得有罪，所以就不用再来献祭了。当然这个切问句的答案是否定啦，即是说良心是不可以靠这些献祭得到洁净，而且呢献祭的事仍然每一年都进行中。但第三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不单止这些祭物其实洗不到人的罪，实际上呢它是叫人想起自己和神呢有个罪的阻隔。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为什么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够洗净人的罪呢？为什么呢？因为牲畜和人是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人是有上帝的灵，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而牲畜呢是没有的。所以当牲畜被献的时候，被宰杀的时候，牲畜绝对不会知道自己做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这么伟大呢，是被人献为祭去代人赎罪。但是基督就不同了，基督是自愿，他知道自己献祭的目的是为人赎罪，所以牲畜的死呢是绝对不能够担当有灵的人类的罪的。所以一至四节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证明律法下重复献祭是有不足之处，所以就带出一个很迫切的需要了。我们很需要一个不用成日重复的，最好一次过能够彻底来到洗净罪的方式。于是呢就是进入到第二段了。第二段就是基督献祭取替了律法下面的献祭。虽然短短呢几节的经文，但是都可以分为呢三个小段的、第一个小段五至七节呢就是引用诗篇，引用诗篇四十篇的六至八节。而第二个小段呢就是将这个引句呢再讲一次，然后讲出他这个作者怎么看这个的旧约的经文，到底他是讲的什么呢？第三呢就是讲出跟我们新约信徒相关的一个结论。我们先看一看五至七节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字虽然小一点，不过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左边就是希伯来书，右边就是诗篇。第五节，所以基督来 到世上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特别留意有颜色的字是不同的。在这里已经见到有两个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希伯来书引用的时候就加了一句，就是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在诗篇呢是没有这句说话的，而诗篇大家知道是大卫写的啦。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他都 是圣灵感动，他不知道是哪个写的。但是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的时候，他就将这一节经文讲这一节经文，即是预言的那个是哪一个呢？是耶稣基督到世上的时候所讲的说话，来到很清楚呢，来到写明出来了。即是证明呢，旧约诗篇已经呢是预言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好，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大家看到呢，希伯来书第五节的最尾那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是讲身体。而在诗篇呢就没有讲身体的，是讲什么？耳朵。那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作出一个这么大的改动呢？原来呢，他是用一个旧约的即是新约解释旧约的一种释经的方法，就是以部分来到解释全部，一个这样的方法。那我们知道耳朵呢，就是用来听啦，听神的说话，开通了他的耳朵嘛，听神的说话，以至呢去遵行神的说话。当我们遵行神的说话呢，其实是全人的遵行，其实就是身体咯。所以呢，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就将到他所即是要预备的呢，其实是整个的身体，是耶稣预备自己的身体来到献上为祭。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分别。那第三个分别呢，就在第七节了。第七节呢，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那我们看回诗篇四十篇的第八节呢，他就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们看到呢，他好像将诗篇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呢合并了，将那个我乐意就不讲了，就取代了，就用我来了。然后呢，就将律法藏在心里呢又删除了。然后呢，又将经卷记载呢就搬到去最后。咁呢，点解要做出呢三样嘅更改呢？咁我哋呢係睇到呢，作者透过呢啲嘅改动，係使到四十篇所预言嘅嗰个对象可以好清楚係指向耶稣基督。而且呢係好清楚讲到律法下面献祭唔係神愿意嘅。而且呢，在旧约里面其实早已经预言了耶稣是要道成肉身，并且要献上身体，成就这个完全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引用旧约经文都有很多的考虑在当中。第二个细段呢，就是重述引据了。以上说后又说这两个黄色的字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自己加上去的，他就将这一句的引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祭物、燔祭、赎罪祭、礼物，这些不是神所喜悦。那这里所提出的四种的祭，其实就是包括所有律法下面的献祭。他说这些不是神喜悦的，都不是神想要的东西。后又说，就带出呢下部分先至系神所要嘅，要嘅乜嘢呢？就系耶稣基督照神嘅父神嘅旨意嚟到世上，遵行神嘅旨意，呢、这个先至系神终极嘅旨意。所以佢引用呢个诗篇嘅目的系要讲明神终极嘅旨意系要耶稣基督嚟到世上。咁然之后九节下呢，佢就讲出那个评论了。这个引据的评论呢，就是除去在先，立定在后。除去在先呢，就是律法下面重复的制度已经呢是被废除了。而立定在后呢，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献祭已经取替了先前的制度。而两个制度是不可以共存的。所以当神宣告新的确立呢，旧的呢就必须呢来到被废除了。 咁最后一个小段咧，就系、是、作出同我哋新约信徒一个好重要嘅结论，同我哋相关嘅，我哋主观嘅经历就系、是、我们凭这旨意就可以成圣。因为之前一路经文咧都系用第三身讲紧耶稣基督嘅，咁去到第十节咧就将佢变成第一身嘅众数，我们系同我哋相关。咁叫我哋咧系有个好大嘅福分，就系成圣。咁乜嘢系成圣咧？系唔系耶稣基督咁样嚟到为我哋死，我哋就成为圣洁，完全冇瑕疵咧？咁当然唔系咁嘅意思啦。成圣咧，我哋参考翻两次嘅经文，啊喺前少少啦，九章嘅十四节，同埋以西结书啊嘅三十六章廿六节。嗰度啊，讲到一个圣洁嘅生命，即系被耶稣基督洗净嘅一个生命，系咩嘅生命咧？就系、是、十四节中间嗰度啦。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啊？呢、这个心咧，更加系指良心啊！喺我哋今季嘅提摩太前书都讲到呢个良心，之前系被罪污染，唔能够发挥功效。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可以发挥正常的功效，我们能够去除去死行，以致可以侍奉神，侍奉永生神。在以西结书更加讲到，当我们耶稣为我们献祭，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我们有个新的心，新的灵，将我们的石心除去，又给了我们一个肉身。所以总括来讲，成圣就不是说我们行为上完全没有错没有罪，不是，而是在神的客观地位上看我们是圣洁的。他除掉了我们的石心，赐给我们有肉心，就是清洁的良心。我们就能够可以从内心来到信服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直接去到见神，去亲近神和侍奉神。所以无论、去到总结了，很快啊。咁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无论咧系从逻辑推理啦方式，或者咧系引用旧约的经文，佢都系证明一件事，就是律法下的献祭不是神的旨意，神所喜悦的方式咧就是耶稣基督佢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遵行父神的旨意，将自己献为祭，这个才是神终极的旨意。讲到这里，其实我们都未讲这个经文的主题，顺服的爱。虽然成段经文里面没有出现过顺服，都没有出现过爱这两个词语，但是当我们看回这一份救恩之所以能够成就，最决定的因素就是基督顺服的爱。正如第七节，他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基督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他愿意顺服神。我们知道基督和父神是合二为一的，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就成为基督的意愿。父神爱世人，因为世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基督同样都是爱世人。他见到世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基督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就是因为这一份的爱，所以基督甘愿成为人，为了救赎我们人的罪，来到舍去自己的生命。所以基督所付的代价是虽然是很大，但是果效同样都是很持久，很永，直到永远。今日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福分，更新了我们敬拜的局面，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自由地进到神的面前来到敬拜。那去到应用，正如神在基督身上有祂特定的旨意，神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祂的旨意。其中一份旨意，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去的，就是 要将基督呢一份咁全备、咁完美嘅救恩系代代传承。至于向咩人啦，或者用咩方式、几时啦去传福音咧，呢、这个就要视乎我哋人人嘅情况，人人有唔同。但系我哋都系应该咧嚟到遵行神俾我哋嘅呢一份嘅使命。咁弟兄姊妹，你有冇去咁样顺服遵行神嘅俾你嘅使命咧？会唔会觉得去顺服神好困难嘅咧？唔通神冇能力吓叫我哋去顺服佢咩？神有创天造地嘅能力，佢要做一样嘢，一定做得成嘅。但系神呢，佢从来都唔会勉强人，佢好尊重人嘅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系神做人嘅时候俾人嘅一份好宝贵嘅礼物。佢系愿意人呢系透过自由意志做出选择嚟到顺服佢咧，先至系真正嘅顺服。所以当我哋咧觉得顺服神困难嘅时候，我谂系因为我哋对神咧嘅认识唔清楚，唔清楚，我哋对神嘅同神嘅关系系好疏离。虽然我哋已经信咗主，但系咧我哋同神都系好远嘅。其实呢段经文话我哋听，基督耶稣已经献己为祭，已经洗净咗我哋嘅良心，奠定咗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就系我哋今日系可以顺服神嘅，系可以咧系发自内心运用我哋嘅自由意志去选择神嘅心意嘅。但系由于我哋对神冇深刻嘅认识，又冇同神建立一个紧密嘅关系，所以我哋对属神嘅事情咧系好冷淡，可能漠不关心。咁关心啲咩咧？梗系关心眼前嘅嘢啦，眼前嘅生活啦，好重要嘅 project 要完成啦。我哋喺生活里边营营役役，追求我哋嘅理想，追求我哋嘅享受。如果喺呢啲境况里边，神话要我哋为信仰放低自己，甚至付上代价，咁我哋咪觉得好困难咯，好唔想咯。所以求主咧保守我哋嘅心咧，能够常常都系带住渴慕、开放嘅心嚟到去每一天嘅研读神嘅话语，因为只有喺神嘅话语里边，我哋先至能够真正咁认识神，发现佢嘅伟大、全能、奇妙可畏。就好似我哋头先读嘅希伯来书嘅10:1-10，我哋喺当中可以睇到，哇！原来神嘅预言系咁准确嘅，神嘅救恩系咁全备嘅，所以对我哋人嚟睇咧，神嘅话真系好宝贵。如果我哋常常咁样去追求认识神咧，我相信我哋一定能够经历到神嘅怜悯、神嘅慈爱，就好似使徒保罗咁样。使徒保罗佢认定自己系罪人中嘅罪魁，都蒙咗神嘅赦免，仲要俾佢一个咁重要嘅职事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佢就一心一意咁样去顺服神嘅旨意。求主帮助我哋，当我哋咧唯有俾神嘅爱嚟到感动嘅时候，我哋先会甘心乐意顺服神嘅旨意。所以咧，顺服神既然咁重要，我哋咧就要每一日喺日常生活里边都去操练顺服神。这个图画令大家谂到乜嘢啊？小学生写英文作文啊，吓有一日咧，一个爸爸就要协助读紧小学嘅女咧做呢个英文作文嘅功课啦。咁就在座嘅家长有冇督促指导仔女做功课嘅经验啊？系愉快啊，定系痛苦咧？吓咁啊！呢位爸爸过程里边咧，就对于作文嘅内容啊、用字啊，俾咗好多建议。点知个女咧好有主见，时不时又提出一啲意见， 同埋呢好多嘅疑問，嘩俾你做家長啊，佢咁唔順服呢個反應會點呢？家長嘅反應會點呢？可能呢會冇耐性啦，可能會覺得個女唔跟自己嘅建議呢就係、是、挑戰自己嘅權威，質疑自己嘅能力，就會好激氣啦。可能會諗你唔識又要問我，問我答咗你，你又唔聽我，即係屬性就唔教啦可能。但係呢位爸爸呢佢就好愛佢嘅女啦，除咗愛佢之外呢佢都好愛神，佢就好刻意留心仰望神。當佢順服神嘅時候，佢原本好激氣嘅情緒呢就可以冷靜落嚟，睇清楚啲題目，聽清楚阿女問嘅問題。佢就發現哎呀原來自己睇個題目睇得唔夠清楚啊，所以呢就冇用到合適嘅方式去寫嗰篇嘅文，唔怪之阿女咁多疑問啦。同時呢佢又好開心睇到咦呢、這個女成長咗喎，以前講乜都照單全收㗎嘛，冇意義㗎嘛。啊而家呢開始有主見啦，勇於表達意見啦，可以反思啦，提問啦，真係長大咗。所以呢爸爸呢係好開心。兩父女呢經過半個小時嘅努力啦，終於完成咗一篇合乎阿女心意嘅作文啦，就係、是、保留咗阿女自己嘅選擇啦，嘅喜好啦，是一篇即是属于他的文章。在这个小事里面我们看到信服神其实很有影响力的。因为爸爸谦卑信服，那女儿就更加乐意去听去接受爸爸的意见。终于在这个很和谐的气氛底下，女儿不单止完成了功课，自信心都被建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家庭中信服神对建立家人好重要，特别是父母，我们树立一个信服的榜样信仰才能够传承给下一代。弟兄姊妹，在职场里面同样，当我们去信服神的时候，深信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觉得信服神好难，可能我们都要去反思，是不是我们没有好下功夫去认识神呢？没有花时间去跟我们的神建立关系呢？因此呢我们缺少了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又有可能呢太多的思虑烦扰了，阻碍了我们呢去专心去爱神爱人呢。图中上面呢有一朵太阳花，大家看到太阳花有个特性，就是太阳去到哪里它就会转向它那里的。希望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个太阳花，神就是那个太阳，无论什么境况我们都要去仰望神，仰望神我们就能够谦卑，能够顺服，以致呢真的来到去立志爱神爱人，顺服神的旨意。